中有一些人出去了哈。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新约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好，我们一起再有点祷告哈。让我们感谢赞美你，啊，求你啊来安静我们的心，啊，求你来指引我们，啊，提升我们，啊，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更深的来啊与你连接，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谢谢这个祥东的见证哈。这段的经文哈是讲到神给保罗的几个非常重要的启示。虽然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的话并不是非常难的理解，但是对当时的保罗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启示哈。我们在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是讲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和计划，还有以色列人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第九章讲到了神的主权、以色列人的绊倒和保罗对以色列人的爱。那么今天的这一段呢，是讲到了神给保罗的启示。那么我们在讲这个启示之前的话呢，我们先要了解哈，保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一个以色列人，他是生在大树，长在耶路撒冷，很小的时候他就受教于当时最有名的犹太拉比加马列的门下，所以保罗对旧约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这一段呢记载在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那么后来保罗开始大大的逼迫教会，抓基督徒、关基督徒、拷打基督徒、杀基督徒。当他拿了这个大祭司的文书要去大马色来抓这个基督徒，复活的主耶稣呢向他显现。保罗自己呢也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二章第三节到第二十一节讲论到这件事情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在新约的125页，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三节一直到第二十一节。好，我来为大家读一下哈。保罗说，在125页，新约125页，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鞭，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达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色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段讲到了保罗迫害基督徒，主怎么向他显现，他怎么归向主号。那么保罗信主以后呢，主耶稣曾经带领他，带领保罗去了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亲自的造就了他一段时间。这一段呢，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加拉太书在新约的165页，在新约的165页，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我来为大家读哈。新约165页，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招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色。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以色列人，而他在信主之前是一个残害教会、逼迫基督徒的，是一个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当主耶稣显现以后，他信主了以后呢，主耶稣特别把保罗招到亚拉伯去，在那里的旷野亲自的造就他，造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这一段哈，为什么说主耶稣亲自造就他？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这个地方，他说：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保罗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主亲自的带他到旷野去造就他，有差不多3年的时间。所以当我们讲神赐给保罗的启示的时候，那么这一位旧约圣经的一个杰出的学者，保罗是非常杰出的旧约圣经的学者，从小在最有名的犹太拉比加马列的门下受教的这样一个犹太拉比，一个法利赛人，一个逼迫教会的狂热分子，在圣灵带领他到旷野，在那里主耶稣亲自的造就他，把旧约圣经向他解释。所以我们再翻回到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10章的第1节到第4节，是整个神造就这一位旧约的拉比，造就这一位法利赛人，这位逼迫教会的狂热分子，造就他完了以后，保罗在那里得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结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哈，我本来是准备了第一个结论哈，看来这个强东弟兄做完见证，我可能也不能讲完，我们就讲一些哈。 那在讲之前的时候，我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而你只有一本旧约的圣经，你在看旧约的时候是受教于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拉比，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在守律法，那么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本旧约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只有这本旧约，你受教于当时的犹太拉比，而你所有周围的以色列人都是守律法的，都是热心于律法的，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本旧约？我自己的结论，我相信我们会和以色列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热心一点，我们可能会和保罗一样，成为一个逼迫教会的，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保罗作为一个以色列人，他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是有许多的盲点的。他看旧约好像是一本律法书，他们看旧约是神与以色列人立了一个律法的约，在这个历史中神是以色列人民族的神，但是以色列人没有守住这个约，所以他们失败。这个就是所有以色列人看这个旧约的一个观念。但是到了神带保罗到了亚拉伯的旷野开始造就他的时候，保罗得出了几个结论。虽然这几个结论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的话，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个太容易了解了，但是对于一个犹太的拉比，一个法利赛人，一个只有旧约的，当时在整个这个环境里面，他是没有办法跳出那个框框的，除非神亲自来启示他。但是当保罗得到这个启示的时候，整个的旧约，整个的律法，所有以色列人的历史全部向保罗完全打开了。哦，这个启示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好像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但是对于保罗来说，哦，那是多么多么伟大的一个启示。神给保罗的一个启示就是讲到整个旧约是一本启示耶稣基督的书。所以当保罗一直在读旧约，一直在读旧约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明白旧约里面真正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但是当神启示他了以后，整个的旧约都在保罗的眼前完全打开了。可旧约是一本启示基督的书，所以保罗在这个第十节啊，十章第四节他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在原文里面，这个总结是讲的是一个指向，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明白。所以整个的旧约是一本启示基督的书。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明白耶稣基督是整个旧约的启示，都是为着耶稣基督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忽然完全打开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启示，你会发现旧约是非常非常难了解的，非常非常难明白的，非常非常难能够抓到的。但是当保罗明白整个旧约是启示基督的这一本旧约的时候，保罗的眼睛完全打开了。所以他才发现整本的旧约圣经是在介绍基督，是在讲明基督，是在预言基督，是在预表基督，是在讲明基督，是在见证基督，是在描述基督。所有的旧约都是在讲基督这件事情。所以保罗明白了这件中心思想以后，整个的旧约忽然完全打开了，完全的清楚。所以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这个是一个保罗的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给他的一个启示。主耶稣自己也说哈，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新约，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旧约有一本书叫做利未记。利未记就是以色列人要一直不停的献祭，每一次他犯了罪就要献祭，每一次犯了罪就要献祭。如果你没有新约的话，你了解这本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你看到的就是一本如何献祭的书。但是当神给启示保罗说整个的旧约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时候，这本利未记对保罗突然就打开了。他会发现所有的神在利未记里面讲到的所有的记都是在预表这位上帝的儿子，都是在预表这位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被献为祭。而旧约的祭是你献了祭了以后你才能够亲近神，你的罪才能够赦免。而这位耶稣基督为我们被献为祭以后成为代罪的羔羊，我们就借着他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去，能够与神亲近，他的血可以一次且永远的赦免我们所有的罪。你知道当他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整个的旧约这本利未记砰一下就打开了。所以非常奇妙，这个五个记号都非常非常有他的讲的。有人讲哈，这个翻记、速记、平安记、赎罪记、赎钱记，都是讲到了他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赎翻记是讲到他献上自己，然后速记讲到他的为人是完美的、无罪的，然后平安记讲到他成就了神和人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和平，赎罪记讲到了他代人赎罪，赎钱记讲到了他的赎罪可以除去人一切的罪钱。所以非常奇妙的。旧约哈，还有一本叫做民数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出埃及记，里边呢讲到了，一共讲到了以色列人有七个节日。这是以色列神给他们的七个节日，非常奇妙的哈。考一考大家，这七个节日是什么？大家知道是吧？这个是逾越节、无酵节、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当主耶稣把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启示给保罗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每一个节日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救赎和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是非常奇妙的。逾越节是代表了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完美完成了救赎。然后呢，无酵节预表了所有的基督徒蒙救赎以后，我们的生活、生命、地位在神面前是圣洁的。而出熟节预表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出熟的果子。五旬节预表了圣灵降临开始的教会，内住教会。吹角节预表了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吹号，号召所有的教会，教会要被提，也预表了神要召回他四散的百姓。赎罪日预表了以色列人在大灾难期间认罪归主，以色列全家得救。然后祝棚节预表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千禧年的国度的安息和欢乐。所以你可以看到所有的旧约突然在主耶稣的救赎里边全部都有意义了。这个旧约的会幕大家也知道，所有的会幕都在讲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生命，他要完成的事工。约柜代表了主耶稣道成肉身，香坛预表了主耶稣是大祭司为万人代求，陈设饼预表了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金灯台预表了基督是世界的光， 洗濯盆预表了基督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洗净，祭坛预表了基督为人类的罪受死，会幕的柱子是皂荚木和金金，用金金包裹，预表了主耶稣的神人二性，完全的神和完全的人。会幕的外围是细麻，细麻是洁白色的，预表了主耶稣完全圣洁的生命和生活。会幕还有一个这个圣所里面有一个罩棚哈，上面的罩棚，罩棚的最上边是海狗皮，非常的粗糙。海狗皮的下边是一个染红的公羊皮，然后再下边是山羊毛织的幔子，然后再下边是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织的彩色的幔子。为什么弟兄姐妹要问你一个问题哈？为什么神对这个会幕的造法哈是这么样子非常准确的？跟摩西说，你一点都不可以偏离的。他说这个圣所和至圣所旁边是有柱子的，这个柱子一定要用皂荚木来做的，然后外边用金金来包裹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有任何的意义吗？好像似乎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你会发现整个的会幕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你会发现里边很多的器皿都是皂荚木，然后包上纯金金金。他说这个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里边的皂荚木在预表他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金金又预表了他是完完全全的那位神，非常奇妙。所以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在这个圣所里边有一个金灯台，然后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在这个圣所里边又有陈设饼的桌子，主耶稣又是那位大祭司，主耶稣又是那位来到地上把神人连在一起的以马内利，非常奇妙。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罩棚哈，神特别跟摩西说最上面的是要用海狗皮的，然后下边一层呢是要用染红的供羊皮的，然后再下一层是用山羊毛，白色的山羊毛织成了幔子，然后再下一边，再下一层，靠就是里边最里边那层是用细麻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成的彩色的幔子。哎呀，我读这个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个意义何在呢？没有什么意义嘛，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意义吗？如果我们没有新约，你会发现这个没有意义的。最多我们得出来的意义就是海狗皮是防水的，所以放在最外边下雨的时候水不会漏进去。但是当我们真的读新约了，你会发现都是在预表耶稣基督的生命生活和他的样式。圣经上讲好，主耶稣无家庭美容，主耶稣的外表是非常非常粗糙的，不像我们今天哈，你看到那个这个油画里面，像主耶稣哇，非常的这个英俊美丽是吧？不是，圣经里面讲，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无家庭美容。然后再下一层是染红的公羊皮，这是讲到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使命，就是一位上帝的羔羊，要为人类的罪来献上为祭的。然后再下一层是讲到山羊毛，雪白的山羊毛织成的一个幔子，那是讲到这位献祭的，这位无家庭美容，这位上帝的羔羊是完完全全的圣洁的。他作为一个人是完完全全圣洁的，他作为神当然更是毫无瑕疵。主耶稣也说撒旦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然后最里面的那一层是用细麻、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成的彩色的幔子，哇，这个是非常棒的。它你看哈，圣所里边隔的那个幔子都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绣成的。他说所有的这个颜色，蓝色、紫色都是王者的颜色，是一个属天的颜色。所以当我们看最底下的时候，那个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是属天的， 他是真神，他是属天的，他是那位君王，紫色是预表了他的君王。所以你可以看到，光这个幔子，当我们真正的明白耶稣基督是整个旧约的中心介绍、描述、预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幔子都会带来意义了。否则的话，这个幔子你会发现你读就是幔子，第一层是海狗皮，第二层是染红的公羊皮，第三层是羊毛织的，第四层是细麻、紫色、蓝色、棕红色线绣成的幔子，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说啊，这就是主耶稣，他外表是非常粗糙的，但是你越是走进他的内心，越是进到他里边去，你会发现他何等的荣美，何等的高贵，何等的属天，何等的荣耀。他就是那位真神来到地上，但是他的外形如家禽美容啊，这个实在是太宝贵了，弟兄姐妹，特别是姐妹哈，这个太重要了。我们姐妹都是太重视外表了，你知道吧？这外表要，这世界的价值观都是外表要亮丽的，内心很粗糙没关系，对不对？但是圣经里面讲的是，外表这个人是粗糙的，但是他越往走到里边去，你越是进到他的魂，越是进到他的灵，越是进到他的最内在的声音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里边是何等的荣美，何等的华丽，何等的高贵，何等的圣洁。这个实在是非常伟大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神给保罗这个启示，说整个旧约都是在预表基督，在介绍基督，在描述基督，在见证基督，在引出基督，整个保罗的眼睛完全打开了，他突然看到会幕，突然 make sense， 整个立位记所有的记突然 make sense， 整个以色列人所有的节日突然 make sense。所有旧约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的，律法所告诉以色列人是一个圣洁完美无罪属天的生命和生活，而所有的律法都完美的完整的在基督身上表现出来，只有他一个人是完美的完全的活出了律法，只有他的生命完全的活出了旧约的律法。这个对保罗的启示是非常大的。兄姐妹哈，当我信主，或者是我们信主，或者是我们在追求的里边，你会发现教会里边或者圣经里边一直在讲两种的圣洁，这个对我们的启示是非常大的。一种的圣洁就是法利赛人士的圣洁，一种的圣洁就是耶稣基督的属天的真实的那个真正的圣洁。而教会里边我发现也是有这两种圣洁的，我就很像那个法利赛人，你知道哇，拼命追求法利赛人，结果我老婆天天就骂我，你是一个法利赛人，说我是法利赛人。你会发现主耶稣是整个律法一切的义都在主耶稣身上彰显出来了，但是主耶稣却不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这带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示，弟兄姐妹，我们所要追求的不是法利赛人的那种的圣洁，我们所要追求的是耶稣基督那种生命，那种有爱，充满了怜悯，充满了饶恕，充满了这个理解，充满了舍己，充满了忘我，没有自我，全然顺服的那样的一种圣洁。我们不要追求到后来变成法利赛人，我一看见有一个人不圣洁，离他远远的，拼命论断，这是一种自义的一种圣洁，那不是神带给我们的圣洁。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律法就是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那个属天的、那个圣洁的、完美的、充满了爱、饶恕、舍己的那样的一种生命。所以律法带给我们，如果没有主耶稣，律法所带出来的很可能就是像保罗这样的法利赛人。 但是真正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活出这个，我们就有一个样板，我们就有一个样式，我们知道只有他是全然圣洁的，所有律法里边的那个精义爱神的爱人都在基督身上完美的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追求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圣洁。旧约的许多事件也预表了主耶稣的救赎，许多事件啊，我举一个例子，旧约的逾越节要杀一只无残疾的羔羊，把那个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然后天使来的时候看到那个记号，他就越过去了。这个就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是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方舟过红海都是在预表我们今天救赎的生活，旧约的预言也都指向了基督，他的出生、出生地、出生方式、受死、复活等等。旧约的许多人物也预表了主耶稣，约瑟、旧约的麦基洗德等等，还有亚当，神为亚当哈、造一个配偶，然后呢，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从此婚姻就开始了。但是保罗在神的启示里面他说：“这个婚姻哈、其实真正所预表的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爱。”这是保罗最大的一个启示。所以你看，保罗神给他预备的，都是在指向基督和教会。所以亚当这个人也是在预表主耶稣。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预表了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神怎么样为亚当造配偶呢？是让亚当睡着了，神就取下他的一条肋骨，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当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好像亚当睡着了，有一个士兵用枪来刺他的肋旁。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教会就产生了，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觉得容易明白吗？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五节说，对提摩太说，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我再为大家读一句，这些非常重要。他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地方的圣经是讲的旧约圣经，就是提摩太是从小明白旧约圣经的。但是他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主耶稣是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总结，他也是打开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钥匙。主耶稣自己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亲自的将整本旧约圣经中关于自己的话都给门徒讲解明白。所以有一个人哈，把旧约整本圣经的每一卷书用与主耶稣的中心思想来做了一个总结哈，我为大家读一下。他说在创世纪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在出埃及记他是逾越节的羔羊，在立位记他是我们的大祭司，在民数记他是白日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在生命记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在约书亚记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在士师记他是我们的士师，在路德记他是至亲的至亲的救赎者，在撒母耳记上下他是可信赖的先知，在列王记和历代志上下他是掌权的王，在以斯巴记他是信实的文士，在尼基米记他是一切破碎的重建者，在以斯帖记他是我们的莫迪改，在约伯记他是永活的救赎者，在诗篇他是我们的牧者，我并不是缺乏，在箴言传道书他是我们的智慧，在雅各书他是我们的良人，在以赛亚书他是我们受苦的救主，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他是为我们流泪的先知，在以西结书他是那四个脸面的人子，在但以理书他是火窑中的人子，在何西阿书他是永恒不变的爱我们的丈夫， 在约珥书他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在阿摩斯书他背负我们的重担，在俄巴底亚书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在约拿书他是我们伟大的宣教士，在尼迦书他是那脚中加美的使者，在纳恒书他为我们伸冤，在哈巴谷书他是复兴的守望者，在西班牙书他是全能的全员，在马拉基书他是公义的日头，发出医治的大能。这是有人这么总结的哈。兄姐妹，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有没有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读旧约？当你从主耶稣的角度来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生命就进到你里边来，那属天的喜乐、属天的启示、属天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边来。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到第十节、十七节说，他说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那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说，我的事在圣经上，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所以主耶稣就是那一盏灯，你一开就照亮了整本的旧约。主耶稣就是那把钥匙，一下就打开了旧约。这个就是保罗生命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兄弟们，如果你是保罗，你是热心的，你是追求神的，但是整个旧约好像对你是封闭的，但是当主耶稣启示他的时候，整个旧约完全的打开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在预表、在描述、在介绍、在证明、在预告、在讲解这位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所以保罗说，不拘在饮食或节气、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他说这些事原是那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非常重要的，有一个美国大兵哈，这个去打仗，结果呢他家里边呢就放了一张他的照片，他一去去了好几年。有一天他回家了，他的女儿哈已经长到四岁了，然后他就跟他女儿说，他说我是你父亲。他女儿跟他说，你不是我父亲。噔噔噔噔噔就跑到里边去了，拿出一个照片来说，这才是我父亲。你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不知道整个的旧约都是在指向这一位真正的基督，这一位真正的基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不是基督，这个才是基督。所以你看到那个不同。这个美国大兵就说，好，我女儿认不出我来，因为那张照片上戴着大壳帽的，是军装。可是我回到家这回没穿军装，你知道我穿的是 casual 的衣服，可是这就认不出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母亲每一天跟他说，这就是你爸爸，这就是你爸爸。所以他以为那个照片才是他的爸爸，那个真人不是他的爸爸。所以但是当保罗被神启示以后，所有的旧约都在保罗面前被打开了。我们再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十章哈。他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上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那么什么是保罗一个最大的一个伤痛？保罗最大的一个伤痛，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在新约的158页。哥林多后书第三章 13节到16节。这段经文非常非常重要，13章13节到16节，158页新约。我来为大家读好，我从12节开始。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我再为大家读一下，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教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刚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弟兄姐妹，你心中有没有这个帕子？这个帕子很可能是你没有办法明白旧约的。保罗心中一个最大的伤痛，也是他自己所经历的，就是他没有帕子的。你记得保罗归向主的时候，突然有大光照在他的四面，保罗就扑倒在地，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对不对？有的解经家说保罗的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心灵里面的帕子突然被拿掉了。他说主啊，你是谁？耶稣是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基督。虽然他眼睛看不见，他的心灵的帕子突然一下挪去了。后来他受洗的时候，他眼睛的帕子也被挪去了。这是保罗亲自的经历。保罗说，这些以色列人今天在读旧约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上还有一个帕子，他们的心灵里还有一个帕子，使他们不能够明白整个的旧约。他们的心地刚硬，但是保罗说，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的时候，那个帕子就突然砰一下全部挪掉了。这个就是保罗的经历。当保罗归向主那一刹那，他心灵的帕子完全的被挪掉了。然后接着哈，保罗在这啥？17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你一看到这个帕子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需要把它挪去。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灵里边不要有怕的。整个的旧约就是这样的完全被打开了，所以这个是保罗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最大的一个启示。也许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保罗来说，整个的旧约完全打开了，他心灵的帕子完全的打开了。所以保罗非常的珍贵主耶稣，那是他生命里边的至宝。他说整个的旧约都是指向基督，预表基督，描述基督，介绍基督，证明基督，预言基督。什么是我们抓住，我们心灵的帕子也会被打开。同样的，在基督徒生命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也是要定睛于这一位基督。就像刚才保罗说的，我们敞着脸看见基督，如同从镜子里反照，就荣上加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基督徒的生活的中心应该是基督，基督徒追求的中心应该是基督，基督徒效法的中心应该是基督，基督徒所有生命里面的至宝中心都是基督。如果我们偏向了这个保罗 所得到的最大的启示，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灵界的眼睛里边，我们的意象，我们的生命里边，就会有帕子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你如果想成圣，想要荣上加荣，必须要定睛基督，仰望基督，单单的跟随基督。弟兄姐妹，所有的都要以基督为中心，这是保罗在他的教义里边，在他的生活里边，在他的信仰里边，在他的侍奉里边，在他的成圣的生活里边，一个主给他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所有的都以基督为中心，所有的都指向耶稣基督。最后我们来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在新约的175页，腓立比书第七章啊，三章第七节第八节，这里写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保罗的启示，这是神给他的启示。也许你今天听了以后觉得我早已经知道，但是这个成为你读旧约、你的信仰、你的信心、你的成圣的生活、你的追求、你所有一切的一个目标、一个指向、一个中心。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启示。我们今天啊，有圣餐哈，请大家。